各位弟兄姐妹早安，我们现在开始上《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我们先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今天早上召聚弟兄姐妹在你面前的聚集。我们把以下的时间恭敬仰望，交托在主你自己的手中，求主你引领。这样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啊，各位弟兄姐妹早安。开始的时候，我想请弟兄姐妹先注意这个地图。等一下我会讲到有一张有关这个帖撒罗尼迦地理位置啊的这个地图。那首先先请看，在这整个大的地图当中，帖撒罗尼迦的位置在这边。这边是爱琴海，然后下面是地中海。总体来说，帖撒罗尼迦是一个海港，然后它这个地方有一个很好的避风港的，所以是一个很适合船只进入的地方，而且呢。腹地够大，而且但是呢，这边就可以好像是在一个海湾当中，风浪不太容易进到这个里面来。那另外这边是哥林多、腓立比，啊，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帖撒罗尼迦之前开始，我想请弟兄姐妹注意这个地方。好，我们现在进入今天的主，今天是帖撒罗尼迦第四章圣洁的生活与主的再来。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照例在开始的时候，我想有一个有关帖撒罗尼迦的一些小故事，我想跟弟兄姐妹分享。我们再一次回到《使徒行传》第17章，保罗跟希拉经过安菲波利亚波罗尼亚，来到帖撒罗尼迦，在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进去，一连3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讲解成名，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又说，我所传与你们的这位耶稣就是基督。他们中间有些人听了劝，就服从保罗和希拉，并有许多敬虔的希腊人，尊贵的妇女也不少。但那不信的犹太人心里嫉妒，招聚了些市井匪徒，搭伙成群，耸动合成，耸动合成的人闯进耶稣的家，要将保罗、希拉带到百姓那里。找不着他们，就把耶稣和几个弟兄拉到地方官那里，喊叫说：“扰乱天下也到这里来，耶稣也到这里来了。耶稣收留他们，这些人都违背凯撒的命令，说另有一个王耶稣。众人和地方官听见这些话，就惊慌了。”于是起了约瑟和其余人的保状，就释放了他们。弟兄们随即在夜间打发保罗和希拉往比利亚去。二人到了，就进入犹太人的会堂。这地方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甘心领受这道，天天查考圣经，要晓得这道是与不是。上一次我跟弟兄姐妹分享了地方官。这个名字在第六节跟第八节当中讲到这两个字，那这是一个特别的字。然后之前有一些人，他们就否定，就是说这个字呢叫 politica，在希腊文说，但是呢，在所有一些圣经以外的史书或是资料上面找不到这个字，所以他们就怀疑《使徒行传》第17章路加所记载在帖撒罗尼迦的这一段史实。那结果在1862年的时候，就在帖撒罗尼迦，他们就挖出来一块石板，上面就写了这个 politica 这个字。所以那个所有自从这个石板被挖出来之后，所有那些怀疑路加帖撒使徒行传17章记载帖撒罗尼迦这一件事的这个过程，他们就没有再提任何事了。那今天我要跟大家讲的是。注意是在那里有犹太人的会堂，这是保罗他素常的一个习惯，就是到了一个城市里面，那个城市里面要是有犹太人的会堂，他会先进去做事。保罗照他素常的规矩，一连3个安息日，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那在这个会堂，就是耶稣是当时是管会堂的，在使徒行传后面这个实际上后面有记载。那耶孙是管会堂的，那这个会堂今天在帖撒罗尼迦，当时这个会堂的遗迹啊， 在他们今天在帖撒罗尼迦这个地方成为一个教堂。另外还有，当这个保罗他们在夜间打发保罗和希拉往比利亚去的时候，就是根据当地的传统，是教会历史的教会的传统，就是保罗在离开帖撒罗尼迦跑到比利亚之前，他们在帖撒罗尼迦的城外有一个地山上有一个泉水，保罗在那边喝了，住他们休息在那边喝了一个泉水。那个泉水的地方现在也成为一个教堂。那在这个地方，我想跟大家看一下，这是刚刚我说帖撒罗尼迦那个地图。那这边是帖撒罗尼迦的这个城这个白色的这个框框就是保罗当年帖撒罗尼迦城的一个城墙。那现在这个城墙仍然有一些的遗迹可以存在。但是你看，在这个帖撒罗尼迦现在这个城市，他们这个海港啊，这些其他整个另外的这个路啊，推远出去，所以当时这个城是比较小的一个城。另外有两个地点，这个地点是就是当时犹太人的会堂，那另外这个地点就是城外山上的一个泉水，保罗在这边停下来，然后跟大家看，这个是保罗讲到的一个会堂。The Monastery of Velatidon，这个是前面的照片，然后这是这个教堂的后面。当你从这边进去之后，你一进去之后就会看到这一幕景象。那在这个右边呢有一个小小的一个门，就是这个右边，你进去之后可以看见一个保罗的一个肖像。那根据当这个教堂里面的传统说，保罗就在站在这个地方，是当时犹太人的会堂。在那个里面跟这个帖撒罗尼迦的人讲到，然后这是会堂，这个是那个里面会堂另外一个地方，所以这个会堂今天你去的时候仍然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在这里嘛。那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个是 Holy Church of Saint Paul the Apostle，这是保罗逃离帖撒罗尼迦，经过一处山泉驻足饮水的地方，看见这个是山上。在一个山坡上面，然后这个是从不同的角度，然后从山上的话，如果你往南看，就可以看到这个帖撒罗尼迦面城市这个海港里面的港湾。那这是教堂里面的一个情形。我找不到其他一些更觉得我可以确定是这个教堂里面的一些照片，但是这个是现在是一个天主教堂，仍然你如果今天这两个刚刚我讲的这个 Church Monastery of Velatidon 还有这个。Holy Church of Saint Paul the Apostle，这两个这个天主教的教堂，今天你去的时候，他们都仍然在那里，而且那个泉水就在这个教堂的山后，然后那个保罗讲到的地点就在第一个教堂的那个里面，所以这是我跟弟兄姐妹分享的这个有关帖撒罗尼迦的几个小故事。那我们今天进入 第四章的经节的主题，第四章第一节，弟兄们，我还有话说。我们靠着主耶稣求你们，劝你们，你们既然受了我们的教训，知道该怎样行，可以讨神的喜悦，就要照你们现在所行的更加勉励。你们原晓得我们凭主耶稣传给你们什么命令，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不要一个人在这世上月份欺负他的弟兄，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正如我预先对你们说过，有切切嘱咐你们的。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所以，那弃绝的不是弃绝人，乃是弃绝是圣灵给你们的神。在这里，保罗开始的是就说我靠着主耶稣求你们，劝你们，求他们劝他们做什么呢？第一个要讨神的喜悦啊，就是讨神的喜悦；第二个要行神的旨意；第三节这边行神的旨意。然后第三个就是要他们又蒙了神的呼召，要成为我们 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那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所以保罗在这前面的八章一开始啊，跟前面三章，他已经夸赞了这些帖撒罗尼迦，你们的名声，你们的对弟兄姐妹的爱，在整个马其顿都已经知道了。所以当提摩太去探望他们回来，带了大好的信息来给保罗之后，保罗在前面一二三章都大大的称赞他们。啊，他们，而且特别是说保罗，他看到帖撒罗尼迦人他们这样有信心的话，他们保罗自己好像他自己的生命又活过来了，就是他一直很担心，他在就短短的时间他离开了帖撒罗尼迦，他不知道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会在他们走了之后，他觉得一定会遭受那些犹太人的迫害，但是当提摩太回来把这个大好的信息报给他的时候，保罗心里面非常的高兴。他夸赞他们，但是保罗，我想他也担心，他夸赞他们，一路好的时候，那在这个年幼的基督徒的生命，在帖撒罗尼迦教会当中，他们可能会自高自大，所以保罗现在就讲了一些话，要把他们说，虽然我这样子夸赞你们，但是呢，他靠着主耶稣求你们，他最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要神的旨意是什么？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在整个圣洁，保罗在那个地方3个礼拜当中的时候，一定有讲多很多有些有关这个基督徒的怎么样生活，特别是在当时这个希腊的社会当中，保罗知道在希腊的社会当中，他们对这男女之间的关系，而且特别是这个肉体的邪情私欲是非常盛行的。在每个大城市里面都有个庙，而且那个庙里面就是供奉这些一些这个女神，而且这个生殖女神，他们进去那边膜拜那些神了之后，就是跟庙里面的庙妓行淫，这是成为这个是等于是说完成这个整个这个敬拜他们膜拜他们的一个过程。所以对当时的希腊的社会来讲，就是说邪情私欲，特别是性方面的事情，他们是对非常的开放，没有什么节制的。所以保罗在跟他们讲说，特别把这件事情提出来，就是你们现在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当中，但是当你们进入到神的家里面去，成为神家里面人的时候，你们要跟外面的世界，跟你们所处的环境当中要分别出来，要成为圣洁，讨神的喜悦，然后要神行神的旨意。因为你们是蒙神呼召的一群君尊的祭司，要从这个世界当中被呼召出来。那保罗指出来的第一个，你们要就是离开的，就是远避淫行。在帖撒罗尼迦的前书里面有讲到神的旨意的地方，另外还有一处就是在第5章5章第16到18节，我想这一处的这个行神的旨意呢，弟兄姐妹应该是非常的熟悉。在第4章里面，三章就是神行神的旨意，叫使你们个人成为圣洁，远避淫行。然后第5章16、17节，要常常的喜乐，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向你们所行的旨意。所以这些事情是行神的旨意。在这些神的旨意当中，里面有4个是积极的 （positive） 的，成为圣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唯一有一个神的旨意是 negative 的，就是远避淫行。在众多的各样的就是神所不喜悦的事情当中，在这边保罗特别提出来跟他们讲说，你们要远避淫行。因为这个是你们晓得的，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这是保罗在这个地方要提醒，在哥林多不在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姐妹们，你们要活出讨神喜悦的生命，当要做的就是这些事情。那讲到圣洁啊，英文这个字叫做 sanctification，在第四章这边里面有3处讲到成为这个圣洁，那在第3章开始说， 第三节这边成为圣洁，然后另外啊，第四节我们要晓得怎样用圣洁尊贵守着自己的身体，然后第七节这边说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这个圣洁这边有两处讲到是成为圣洁，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状态。因为成为就是什么，你要慢慢慢慢，你要快的或慢的，不管怎么样，你就是要成为圣洁。那圣洁是 sanctification，那里面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奉献，分别出来为神所用的。那譬如说我们讲到这个利未记第十章第十节的时候，你们可以把圣的和俗的、洁净的和不洁净的分辨清楚。就是你要奉献出来给神的话，你就要分辨清楚。那有时候像在希伯来他们这犹太人当中，在旧约当中有一个拿细耳人，拿细耳人是什么？就是分别出来的人，因为他是属神的。那分别出来的时候，你一定有一些事情是你需要遵守的。譬如说拿细耳人的话，你就不能剪头发，就像三村啊、一生还有撒母耳也是，他们都是拿细耳人。为什么撒母耳他的母亲在神的面前祈求的时候，神应许了他，但是他当时在做祈求的时候，他心里面有一个这个誓言。就是要把他所生的头一个孩子献给神，所以撒母耳当他断奶了之后，他的母亲哈拿就把他带到圣殿当中，交给以利，说这个事我要把这个孩子献在圣殿里面，他一生要在服侍主。他就是那撒母耳呢，也是一生就是一个拿细耳人，所以他不剪头发，他不能喝葡萄所做出的任何的东西。那我想撒母耳这一季都这个遵守了。另外讲到奉献，在教会当中，我想我们讲到奉献，大家最常能够想到的就是十一奉献，或是我们每个礼拜以前呢，没有 pandemic 之前的时候，我们收奉献的时候还会传这个奉献袋，还招待会到前面一排一排的传，然后弟兄姐妹就把你的奉献送到里面去，然后最后那个招待就收回了。那我记得以前我们在东岸的时候，那个小教会里面，那个教会人不像我们现在人这么大，其实也不小了。那常常有时候我们也是照样弟兄姐妹传奉献，传完了奉献之后，那我们就拿到主席面前，然后主席就把这个奉献袋拿了之后，一下就放到这个讲台下面，然后就开始祷告。哦，主，我们分别出来一点一点的金钱到你面前，然后希望你能够使用。那我就记得有一次就来我们教会，那个唐佑芝牧师就来了。当他看见这个主席奉献祷告的时候，他就开始说了：“其实我们奉献出来，在犹太人的这个这里面的要求是什么？当他们那个出熟的庄稼是要把最好的那一部分拿出来，你献到神的殿中。那你的时间也是这样，你的金钱也是这样。所以你祷告的时候，你为什么好像很丧气的？”把那个收来的奉献袋就这样一下子放到讲台下面，然后又说是哦，我们放在奉献在你面前的一点点的钱，那为什么？他说看到一个弟兄，他就是把那个奉献袋拿来之后，他就高高的举起，在神面前就大声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把你所赏赐给我们的头一份，我们放在你的面前，求主你悦纳，求主你来使用。所以他说这样子，才是一个我们奉献出分别出来为神所用的一个正确的态度。那另外还有这个讲到 sanctification 呢，还有一个洁净的工作。洁净就是要除去罪恶，除去生命当中的杂质，或是一个纯化。他说有炉为炼金，鼎为炼银，为耶和华的话语试验人的心啊。那个炉当就是要炼金炼银的时候，我们要烧是一个很高的温，然后高温化了之后，那些金属的渣滓就会浮到表面上来，然后你就把表面那个渣渣拿去之后，剩下来的就是纯的。所以在这个纯化还有除去罪恶的过程当中，都有一个试炼的过程。像这个金跟银是要加热，那这个当我们人在神面前要被神使用的时候，我们也是要经过试炼或是试探。 当我们经历过这个试炼试探之后，我们才能够分别出来为神服用，而且在刚刚讲到这个 sanctification 的时候，就是成为圣洁，这是一个过程啊。在罗马书第6章19节，因为你们肉体的弱点，我就按一般人的话来说，你们从前怎样把你们的肢体献给不洁和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在也要照样把你们的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都是一个慢慢的过程。那我就记得，在这个这个是Ruth Bell Graham，就是 Billy Graham 他的太太。这 Ruth Bell Graham 呢，他的父母亲是医生，他是出生在中国的清江，就是现在湖北的松滋市。他其实是从小是在中国长大，所以他应该也会一些中文。这是他的墓碑哈，墓碑上面写了一个"义"这个字，那这个"义"上面就是一个羊，然后是一个为我来牺牲的一只羊。然后他是1920年到2007年，87岁的时候过世。那他在这个墓碑下面还写了一段话啊。就是 end of construction. Thank you for your patience. 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整个一生的过程当中，就好像是在一个建造的过程，就像我们修路啊，我们看看常常会，你要是经过高速公路在修的时候，就会前面有一个 under construction 一个标志，然后一个黄牌，然后每次你就要慢慢慢慢的走，到时候过了一个。那它的 construction 那个 zone 结束了之后呢，你就会看见一个 sign，它就是说 end of construction，哦，你就知道哦，这前面道路是一片平坦的。所以这个 Billy Graham 的太太呢，这个 Ruth Graham，她就说她一生的这个过程都是在 under construction。当她生命在地上的生命结束之后，她到了天父那里去，就是已经。哦，这就是他的这个成圣的过程，就是已经结束了，就是 end of construction。然后 thank you for your patience，就谢谢你们来在我一生当中过去里面，我得罪的人，或是说我有人脾气不好的时候，都感谢你们的包容就是谢谢大家对他的包容忍耐。这个就是Ruth Graham。他所讲到这个诚意的，就是讲到这个是想到这个是 sanctification，我就想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那另外，神为什么要求洁净呢？神为什么要求洁净？因为第一个，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要圣洁；第二个，就是为建造荣耀的教会；第三个，不圣洁你就没有能力。在利未记第11章44节的神跟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这是耶和华神对以色列人的要求。在以弗所书第5章第26节也有说到：“我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咒人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所以，他为了要建造荣耀的教会，所以在里面的所有的这些弟兄姊妹，当你是成为慢慢的这个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是没有玷污、没有咒文等类的病的时候，那这个荣耀的教会。才能把它呈现在主耶稣基督呈现在神的面前。然后，另外还有就是不圣洁就没有能力。那在约书亚记第7章，当一大堆的人要去攻打埃城的时候，因为亚干在这个耶利哥城里面，当他攻城攻破的时候，他因为自己贪心，他拿了一些几套衣服，还有一些银子。把它藏在自己的帐幕之下，但是以色列人他们不知道，就去打埃城，就是因为 这个亚干犯罪了，以色列人就没有能力把这个小小的爱城来攻破。到最后，约书亚就把那个以色列的支派一个支派一个支派叫来占纠，然后求问神，然后支派完了之后，一族一族上来，一族一族上来之后，又一家一家上来，最后找到犹大支派的亚干这个结果，那整个当时的摩西就问他说：“你做了什么事情？你招出来吧。”就亚干就说：“哦，我因为看了我那个看了那2套衣服甚是好。”然后那些银子我也喜欢，就把它留下来。那结果当时耶稣那个摩西一责备，整个亚干就被吞噬，就吞到地里面去了。那所以看见不圣洁就没有能力，因为为什么？因为你不圣洁，你就留了给仇敌在耶和华神面前控告你的机会，而且这是真实的。因为如果你记得哈。就是大卫他跟拔示巴犯了奸淫之后，那结果那个先神甚是不喜悦，神甚不喜悦，于是差派了先知拿单到大卫那边跟他讲了一个故事，就是说有2户人家，一个是大财主，家里面什么都有，他另外旁边住了一个很穷苦的人，家里面就一只羊，就有一天这个大户家里面来了一个客人。结果这个主人呢，他就把这个家里那么多牛羊，他不杀，就去把那个邻居里面那个穷弱的这个人家里面的唯一的一只羊拿来宰了，给客人吃，给招待这个客人。结果神甚是不喜悦，就差派拿单去跟大卫讲这个故事。那大卫就是说，奉永生神的命，这个人要是不就是一定必要受神的惩罚，拿单就说这个人就是你，那结果大卫就在神面前的忏悔，拿单呢却接着说耶和华已经原谅你的罪，但是却给你现在这样子做，却给仇敌留了，这是咒却给却却给仇敌留了咒诅神的计。咒诅神的机会，那结果后来呢？大卫家里面，自从这个事情之后，他家里面真的是就是有事情，然后那他的儿最后就是他的儿子亚沙龙最后背叛他，然后把他这个几乎就在那个时候，他的国位就要被亚沙龙篡去。那另外还有讲到，还有这个就是在约书亚记里面，四世纪里面，对不起，四世纪里面的。这个参孙呢，他也是，参孙也是个拿西尔人，但是他却并没有远避淫行成为圣洁，而且他呢就放纵自己的私情情邪情私欲，去跟妓女行淫，到腓利斯人的当中，那最后他的这个拿西尔人的秘密被大力拉就再三番两次就给他套出来，如果参孙呢？就偷被他在睡觉的时候，结果那些腓力斯人就把头撒大力拉就把头发他的头发剪掉，一下子他就被抓住了。后来腓力斯人就把参孙眼睛挖掉，放在这个下在监狱里面。所以等有一次他们在庆祝他们大衮神庙的时候，他们就想到说啊，把参孙也拉出来，我们来戏耍他。就那个时候参孙就被绑在2个石柱当中，那时候他可能头发已经有一点点长出来了。他就在那边跟神祷告说：“求神，你再把我的力量还来给我。”然后他就用力一推，把那个石柱推倒。就那一天，他们说，三孙就死了1000多还是3000多人？圣经上面就记载说，三孙死的时候，他所杀的腓力斯人比他活的时候所杀的腓力斯人加起来还多。所以这个就是。神为什么要求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我们要圣洁。如果我们不圣洁，就给仇敌亵渎神的机会；如果我们不圣洁，仇敌就有控告我们的机会。就，所以这是我们需要圣洁的。那另外，在活出讨神喜悦的这个事情当中呢，保罗我们想也是在。 他是一个为父的心来劝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姊妹，因为在第二章12节这边他说：“行事对得起那招你们进他国得他荣耀的神。”他跟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姊妹说：“你们知道该怎么样的行，你们也晓得传给你的命令是什么，也晓得用圣洁尊贵来守身。”所以保罗再一次的提醒他们。是像父亲一样，或是像母亲的一个心怀，或是父亲的一个心怀，给他这个刚刚就是才灵里面算是他灵里面让他们接生他们的这些这个孩子，来给他们说，你们要传给你们很多的道理，你们当怎样的行？你们晓得传给你们的命令，你们晓得当用圣洁来尊贵的来守你们的身子。在这一段里面，我们还可以看见出来，就是三位圣父、圣子、圣灵的工作在这个当中。怎么讲到圣父呢？圣父我们刚刚也提过，就是你要讨神的喜，他们这是一群。你要讨神的喜悦，行神的旨意，还有蒙神的呼召。那讲到圣子啊，就是我们靠着主耶稣，我们靠着主耶稣求你们，劝你们。另外，还有凭着主耶稣传给你们什么命令，这些都是靠着主耶稣在保罗加给保罗身上的一些使命。所以保罗就是说，靠着主耶稣来传你们，传道给你们，我们靠着主耶稣来劝你们，鼓励你们，激励你们。那最后还有在第八节里面，我们看到一个圣灵，所以弃绝的你们不是弃绝人，乃是弃绝那使圣灵给你们的神。所以在他们要行这些讨神喜悦生命的时候，圣灵的感动在他们当中是不可缺的一个要素，因为。在刘牧师在讲到圣父、圣子、圣灵的工作的时候，他常常会提到一个这三位一体的神，他们的角色是什么？啊，圣父是个计划者，圣子是一个执行者，圣子来，然后圣灵呢是成全的，所以我们在。啊，我们的生命生活当中很多事情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靠圣灵的引导在我们的这个每天所要做的一件事情当中，我们都需要就是常常带到神的面前来祈求，求圣灵给我们感动，引导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以及生命当中所做的每一个决定，都是有圣灵在我们当中给我们力量。在这一段的经节当中，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能够应用的或是祷告的，当然第一个，我们是要追求讨神喜悦的一个生活，持守圣洁的一个生活生命，那尊重，另外还要尊重他人的界限，听从圣灵的引导。哦，另外还有一就是第六节这边，不要一个人在这个世上怨愤。欺负他的兄弟，因为这一类的事，主必报应。正如我预先对你们说过的，又切切嘱咐你们的。那这些在这个世上是什么事情呢？我们就回到第五节上面那一节，就是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认识神的外邦人一样。那在这里，保罗可能是说，就是你们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当中。你要尊重别人的妻子，你也要尊重别人的丈夫，不要在这个放纵邪情的私欲方面，就好像你越了界，跟别人的妻子或是跟别人的丈夫行淫这件事情。因为如果你从这个经节这样子读下来的话，保罗在这边所说，第六节这边所说的，在这些事情上面怨愤，而且有可能。就是已经在帖撒罗尼迦的教会这些事情，他们大部分是外邦人，不是犹太人。那犹太人他们有神的律法，摩西的律法，他们知道。但是 很多的这些外邦人呢，特别是在你生活在当时希腊的社会当中，希腊文化盛行的那个城里面，那这些谐情私欲、放纵谐情私欲的事情是他们觉得并没有什么关系的。那稍有保罗就跟他们说：“你既然是我们既然要过讨神喜悦的生命，从现在开始以后，你们就要远避淫行。另外还有一个事情，就是要尊重你们自己的主内的弟兄姐妹、别人的妻子、别人的丈夫。”那不要在这个放纵邪情私欲上面，跟他们有越矩的事情上面，就是要尊重他人的界限，还要听从圣灵的引导，来过出一个讨人喜悦的生活。那我们现在进到第九到第12节，要彼此相爱，不断的成长。他说：“论到弟兄们相爱，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蒙了神的教训，叫你们彼此相爱。你们像马其顿全地的众弟兄固然是这样，但我劝弟兄们要更加勉励，又要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正如我们从前所吩咐你们的，叫你们可以向外人行事端正，自己也就没有什么缺乏了。活出爱的见证，行在神的旨意当中。保罗在这边刚刚讲到了，远避远追成为圣洁，远避淫行。那现在就讲到话锋一转，要彼此相爱，不断的成长。其实这个彼此相爱是约翰福音当中主耶稣在离世前的时候给门徒的一个新的命令。这新的命令是什么？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保罗在这边要求弟兄姐妹，他们已经有很，已经是他们的爱已经传到了马其顿，全地的众弟兄姐妹固然是这样子，但是呢，还鼓励他们。不要就停留在这个地方，你们的爱心更需要不断的成长，这样才能在行，才能活出爱的见证。另外，他也要求他们要追求安静的生活，亲手做工，在外人面前有好的见证。保罗他自己，他在所有的宣教旅程过程当中，他很少就是拿弟兄姐妹的馈送。他都是自己做工，就除了腓立比的教会经常来给他支援以外，保罗没有向任何一个其他的教会里面拿到这个书，拿到任，就是有跟他们收取任何弟兄姐妹给他的奉献。他甚至在哥林多，就是在离开帖撒罗尼迦到哥林多的时候，他仍然是支帐篷为业，因为他在那边碰到了。亚居拉跟百居拉夫妇，他们因为这个罗马皇帝呢，把犹太人从罗马城里面赶出来，结果百居拉跟亚居拉，他们就到了哥林多，然后保罗认识他们之后，也跟他们知道是同行的，保罗就投靠他们，跟他们一同做工。所以保罗在整个过程当中，他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除了还要传教外。他自己还要亲手做工，赚取工资来维持他们自己的生活，所以这个是保罗他在这个地方要鼓励弟兄妹妹、鼓励弟兄姐妹要彼此相爱，不断的成长。我记得这个原住民牧师曾经讲过一个故事，当他们那一群那个流亡的学生，他们到美国来之后，在 Princeton 那附近，他说里面家有一个蔡妈妈在团契里面。就每个礼拜呢，就请他们去查经。那在他们家里面呢，跟他们那原这些人呢，都是在每个领域当中都是顶尖的佼佼者。像原住民，他说他是学哲学的，所以你跟那个要跟传福音的时候，原住民就拿了一大堆问题就问他们，然后跟他们辩论。就他就说那个蔡妈妈呢，她真当然就是输了， 但是呢，他却仍然的，就是很有爱心，就跟他们说，你每个下礼拜再来吃饭呢，你们生活当中有什么困难，我为你们祷告啊。所以就是他，所以说，当这个人要信主，并不是因为你学识比他高，你跟他辩论好，你辩赢了他，他就心服口服的信耶稣的。这个我还没有看过任何一个人。当你辩论辩赢他了之后，反而他离的神越来越远。那唯有你在用爱心，在你的生活当中，你请对中国人来说，请他吃饭聚餐，我觉得这个是最能够拉近彼此距离的。那他说那个蔡妈妈就这样子，虽然输了，但是呢，他里面却仍然是有底气，因为有神跟他同在，他就每个礼拜仍然是请他们来吃饭，就这样子，他就。他因这个蔡妈妈的对他们的爱，他就在一次聚会当中，忽然就明白了这个看见了神的爱，然后他就信主了。啊，这个就是我们弟兄姐妹要彼此相爱，不断的成长，因为只有爱才能够让众人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论到基督再来的盼望，就是第13节到第18节，这个是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最后一段。啊，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们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里，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样的话彼此劝慰。保罗在帖撒罗尼迦的时候，他一定有跟帖撒罗尼迦的弟兄姐妹讲到这个将来主再来的事情，但是我想机会因为时间不多，所以他一定没有讲得很清楚。所以当提摩太回来的时候，把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对这个死人，就是在基督里面已经死了的人，他们有一些疑问，所以来问保罗。所以保罗在这一段，还有在第5章当中前面那一段，他们等于说是在回答帖撒罗尼迦，他们对死对这个耶稣再来，那死人复活这个事情的问题来回答他们。那可能他们是对那些，因为在如果因为是在不信主的外邦人身上，这个生跟死算是一个很大的事情。我想我们在中国的文化当中也是这样，很多人怕死，死了之后就是好像跟完全隔绝了，到了另外一个世界，是你完全不知道的，好像有听说这个样子，但是呢，你又完完全全不太确定，所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定数，所以对死亡每一个都有一个这个恐惧，都有一个忧伤。那保罗在这边跟他们讲说，不要，因为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在主里面都有这个盼望，就基督徒面对死亡的一个盼望。那主再来的时候呢？是得信徒的得胜的时候，而且这边也跟弟兄姐妹，也跟这个帖撒罗尼迦的教弟兄姐妹说，主再来的时候，荣耀的光景啊，第16到17节跟18节，然后他们说之后你要用，所以你们要当用这些话彼此来劝勉安慰。那讲到这里，我就记得去年。今年是2005，去年是2004年年初的时候，大概3月份或是4月份。那有一天，我记得也是，就是主日学，我后来结束之后，但是第二堂还没有结束，就在第一堂跟第二堂当中， 然后我就在外面那个茶水的地方，跟另外一个弟兄在讲话，讲着讲着，忽然就有另外一位这个弟兄就过来跟我们讲话。他为什么？他说我长得很像他以前的一个同事。那后来我们聊了一下，才知道哦，原来他是在这个地方跟着女儿一起来，他是已经退休，在这边在美国来。跟着住在女儿家里面，跟她太太一起来。然后我们讲着讲着，忽然他就讲了，不知道从哪里，他就不知道他怎么样，他就说一下，哦，他怕死。那我一听到这个话的时候，我的心里面就有一亮，就说那他怕死，那他大概还没有，应该不是基督徒，可能还没有受洗。然后我就问他说，你受洗了没有啊？就果然，他真的说他还没有受洗。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跟我旁边那个弟兄姐妹就鼓励他说：“我们来，请你来参加这个启程福音班，启程这个课程啊。”刚好那个时候10点半了，第一堂的聚会也结束了。所以我就看到一个启程的童工，然后我就去问他，就是启程的聚会的一个情形，也把这位先生呢就来，然后他拉他进，拉他就是跟他讲。启程聚会的，刚好那个时候再隔个2个礼拜或3个礼拜，那4月好像底的时候启程那一期就开始，而且呢就是在第二堂结束之后在教会吃饭，所以吃完饭之后有聚餐完了之后再来他们的聚会，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请他，诶，刚好他太太后来也来了，他跟他太太都还没受洗，就请他们2个人去参加启程的这课程。那个时候为了陪他，所以我也。在那年那个去年4月份的那个启程课程呢，我也跟他一起去上了一个10次的一个课程。那后来这个弟兄呢，他4月份上完之后，6月并没有受洗，但是呢，到了9月份的那个受洗的时候，他就受洗了。那就后来他的太太呢，在就是现在是4月，3月份。就是3月份的那个受洗的过受洗受洗那一次的时候，他太太也受洗了，而且呢，他的女婿也在3月份的时候受洗了，所以这就是这个听我就是讲到这个对死人复活的这些盼望，面对死亡的态度，你就可以感觉得到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之间的差别哈。就是面对死亡我们是基督徒来都是有盼望的，而且我们面对死亡的态度是非常不一样的，特别是在追思礼拜当中，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出来。那我的母亲是在2013年的时候过世，那时候我回台湾去举行追思礼拜，那当时有一些我哥哥啊，还有就是我们邻居的一些我哥哥的同学啊。还有他的一些就是好朋友就来参加这个追思礼拜，因为我哥哥是我哥跟我妈妈他们住在一起，所以在那边参加追思礼拜都是我父母的一些朋友，或是我哥哥的一些朋友，或是朋友们来，然后其中就有一个人，他在参加完这个追思礼拜之后，他以前说他以前从来没参加过一个基督徒的一个葬礼。让他参加我母亲的葬礼的时候，他感觉到里面我们所唱的诗歌，我们所做的祷告，我们所做的见证，里面给人家的一个感觉哈，就是一个平安，然后一个又庄严又肃穆的一个感觉。但是我想我们弟兄姐妹可能你也知道，当我们如果你从台湾来的话，要是台湾，譬如说你要是过死人死了人以后，你要是佛教或是道教的话，他们会有这个念经啊，法事啊，然后出殡的时候呢，甚至要表现出来悲哀，然后还会请一些特别职业的来哭守哦，就是来这个送葬的过程当中，他要哭得很悲伤，然后才能表现出这些子女、这些晚辈的一个孝心，然后跟基督徒面对死亡之这个对死者所举办的追思礼拜是完完全全的不一样的一个光景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跟非基督徒面对死亡的时候的一个心态，你可以感觉得出来。那在这边讲到这个耶稣 耶稣再来的这个事情当中，其实在我们现在来看得很清楚，但是对当时耶稣基督的门徒呢，他们可能对耶稣要再来的这个事情，他们并不是很清楚。而在约翰福音第14章这边1到第4节里面，耶稣跟门徒所说的，他说是第一次，他还说还要再来，是耶稣在这段话里面最后晚餐的时候跟他们说的，第14章第1节哈，你们心里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我住哪里去，我往哪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就是在这里，耶稣跟他说：“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这是耶稣第一次跟门徒说：“我还要再来。”因为在犹太人的观念当中，说以弥赛亚来了之后，他们就像以赛亚当初所说的预言的，他是就是和平的君，永在的父。那些以赛亚的预言对犹太人来说，这个弥赛亚来临的时候，他是要一个做王，是一个王的身份来到这个世界上。那王是什么样？他们想到的这个恢复以色列的国王呢，就想到大卫跟所罗门，以色列在他们历史上面最辉煌的时候的情况的光景。所以当耶稣来的时候，他们并，其实耶稣来呢，他是耶稣要来2次，第一次来，他是要为所有在世上的罪人来舍命，然后第二次来的时候才是真正的来做王。那在这些犹太人的心中，他们的观念里面呢，看到耶稣来了，又看到耶稣行那么多的神迹，那么多奇事，他一祷告，5饼2鱼就变成了，就可以5000人吃饱；他一祷告，这死人就复活了；他一祷告，病得医治。那你可以看见，这是犹太人当中看见一个来了一个弥赛亚的王，他这么有能力，可以行神迹、做奇事，然后甚至平静风和浪。这要是在这个跟这个地上的政权，要是军队来打仗的时候，这些能力真的是很好的用。你跟军队来说，你就像摩西啊，红海挥一开，就这个水就分开，以色列人他们就走旱地。然后你追兵来的时候，我手一挥，这个水又合起来，就把你所有的罗马人全部淹死了。那当时是把埃及人淹死了。但是如果他们在罗马的统治之下，那他们对弥赛亚的憧憬、对弥赛亚的盼望，还有对弥赛亚要来所做的事情，他们是多么的盼望能够再次恢复，像他们先祖哈，就是大卫、所罗门，那么国力辉煌的时候，所以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比拉多甚至在耶稣的头上面挂了一个牌，写了这犹太人的王，还用拉丁文，就是罗马当时的文，他还用了这个希腊文，因为那是当时国际通用比较通用的一个语言，还用他们犹太人希伯来文写了犹太人的王3个字做放在耶稣的这个十字架上面。那在他上面，在耶稣在挂在十字架的时候呢，那些官长就这个讥笑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你下来呀，你救你自己呀。”那些兵丁也这边讥笑他说：“你是弥赛亚，你救了那么多人，那你自己为什么不救你自己呢？”哦，甚至在他跟他一起同钉十字架的2个罪犯，其中一个也讥诮他。其实讥诮他们原文是用 blasphemy，等于是对他就是说亵渎主耶稣，就是说你的名叫做耶稣，就是弥赛亚。那你现在你救救我们，跟救你自己吧。那还有甚至这些他的门徒呢，那些跟随他的人，他们也对耶稣 为什么会钉十字架上面？他们也盼望耶稣能够从十字架上面下来呢？为什么当耶稣钉十字架之后，那些人都捶胸顿足啊？怎么这些事情怎么可能发生呢？所以他们也当然是希望主耶稣能够从十字架上面上来下来。所以这个是这犹太人当时跟随耶稣的门徒，他们不晓得的是耶稣还要再来一次。他第一次来，他的使命是要为这些罪人献上他自己这个没有罪的生命，成为逾越节的羔羊来赎他们的罪。然后第二次来的时候，耶稣才是再来做这些犹太人的王啊。所以这论到这个耶稣再来的盼望。如果我们把耶稣在这保罗所说对死人复活耶稣来的盼望的时候，他们盼望是什么样呢？什么样的光景？是耶稣死而复活，所以所有信他的人，我们就有的也会跟耶稣一样，在基督里死去的人一样，一同也神必带着在基督里死去的人一同回来，然后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显现他的荣耀。然后在基督里死去的人也必先复活，那活着的信徒也将一同被提。我们要与主永远同在。这个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对那些死去的保罗给帖撒罗尼迦人讲，这些死去的人他们的盼望是什么？所以当他讲了之后，这些帖撒罗尼迦的人呢，心里面当然就能够得到很大的安慰。所以我们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我们就要跟主永远同在。所以，这个耶稣再来的盼望，对我们现在是很清楚。另外，还有其中在使徒行，在这个福音书当中，耶稣自己也有一些讲到他再来的时候一些的情况。那特别讲得更详细的，就是在这个启示录里面，约翰看到了很多的耶稣将来要发生的事情，而且耶稣要回来的时候的一些状况。那我们现在这个，譬如说，在这个耶稣再来的时候发生的一些事情，在第四章16到17节里面所说的哈，他说，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还有天使长的声音，神的号要吹响。在基督里死的人必先复活，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跟主相遇，和主永远同在。这就是耶稣第四章第16到17节里面，耶稣再来的时候会发生的一些事情。我想，当保罗把事情一路一点一点跟我们成名的时候，我想看起来真的是一个荣耀的一个光景。但是呢，如果你一定，但是这些事情呢，一定会有更多的问题。所以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保罗又在写，他们又问了一些问题。然后呢，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的时候，也在跟他们讲了一些对耶稣再来所会发生的事情。那对我们弟兄姐妹来说呢，在圣经当中其他的一些地方的一些参考经文，我们去读的时候，也可以会知道是怎么的情况啊。在马太福音25章，这是主耶稣说的，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万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们分别出来，好像牧羊的分别绵羊、山羊一般。在这里面有一些这个审判的一个意味哈，就是把绵羊跟山羊分出来。那个绵羊呢是属主的，山羊呢是坏的，就是跟主隔离的。那怎么样分？审判呢？ 我想这个我们大概知道一些大概的情况，但是细节呢，我们可能真的是没有办法太大的了解。在约翰福音第五章这边也有说过哈，你们不要把这事看作稀奇，时候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这是在约翰福音。我想另外讲到这里，我就想到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还是第十一章里面，主耶稣他把去到了这个伯大尼，把拉撒路从坟墓里面叫出来啊。他有说拉撒路出来啊，如果他那个时候他不叫拉撒路，他一叫出来的时候，可能在那个地方很多人都会出来啊。所以当主耶稣在要拉撒路复活的时候，就是说你们就是他是要叫拉撒路的名字，然后拉撒路就出来了。那拉撒路出来了，复活了，但是他后来还是死掉了，因为他这个是肉体的生命，就是死掉了。那在整个人类的历史当中，死了又活了，就没有再死的，只有耶稣这一个人。那我们到时候当来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这些死了的人，我们都要复活，复活了之后，我们的生命就会永远不死。那我们现在死亡了呢？死亡的时候，我们的肉体就留在地上，但是我们的灵会跟主同在。另外还有《使徒行传》第24章，并且靠着神盼望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就是他们自己也有这个盼望。这里讲到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啊，这个也讲到了事情。那另外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还有彼得后书第3章也有讲到。那主的日子，我们先把这个比较短的我们先念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是彼得后书第3章。第8节，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言，其实不是单言，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意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大有声音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这一切既然都要如此消化，你们为人应当怎样圣洁，怎样敬虔，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益居在其中。那这一段话里面，它的重点就是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然后这是彼得，我想在这个彼得他讲的这些事情呢，跟保罗讲的，还有跟启示录讲的，好像就是有些相似的地方，但是又有些不一样的地方。那这是彼得的这个，可能神跟彼得，或是跟那些使徒他们所有的一些启示啊。那另外还有今天这个，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益居在其中那今天卓尔君牧师所讲到这个士美拿的教会，那么他以前呢，以为这个有公义的冠冕，指甲摘来头上什么，就是一个冠冕，上面写的公义啊，这样子。那彼得这边说的，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益居在其中。那这个又不是这个公义的冠冕，而是这个有益神的公义居住在其中啊，那什么意思？我想弟兄姐妹，我们自己去慢慢的体会。那另外还有复活之体如何？在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里面提到，因为哥林多那个当时哥林多人，他们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这件事情，所以保罗很生气，就给写了这一段话跟他们讲说，或有人问，死人怎样复活，带着什么样的身体来呢？那无知的人呐、啊，你所种的若不死，就不能生，并且你所种的不是那将来的形体，不过是籽粒，即如麦子， 或是别样的鼓，但神随自己的意思给他一个形体，并叫各等子粒各有自己的形体，凡肉体各有不同，人是一样，兽又是一样，鸟是一样，鸟又是一样，鱼又是一样，有天上的形体，也有地上的形体，但天上形体的荣光是一样，地上形体的荣光又是一样，日有日的荣光，月有月的荣光，星有星的荣光。这心和那心的荣光也有分别，死人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但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以后才有属灵的。头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第二个人是出于天，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就怎样；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所以，这是保罗。在这边讲到这个将来在复活的身体的时候，是一个有灵的复活，是灵性的一个身体啊。但是在有些这个牧师，他们说是在跟从这个启示录里面，就是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是在这个地上的国度当中，像我们讲到有永生。但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是确确实实的是在地上有一个有跟耶稣一同的，治理这个地上，治理这个地，每个人都是有一个形体，然后都是一个不能够不死的一个形体，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身体呢，就像耶稣所说的，那个时候我们复活的时候，我们不娶也不嫁啊，是一个属灵的身体，所以我们今天的课程到这边结束。那我们要以一段经节，帖撒罗尼迦前书第4章第3节作为我们的一个结束。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我们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今天与我们弟兄姐妹同在。我们为着以上所分享的话语，求主你在我们的生活以及生命当中引领我们。让我们要成为圣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常常每天天，我们都要想在什么事情上面，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上面，我们愿意来遵行主的道理，成为活出圣洁的生活以及生命，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